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这个单元的主题呢，是在生活中体悟觉知。今天是第一讲，可能很多人对“觉知”这两个字啊，不大了解。我在这边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我们前一段时间教大家怎么样应用禅修，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修禅，得到禅的功用，然后把禅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我们历经了3个月，用10个讲。来引领大家禅修，是为了让大家通过禅修的智慧和淡定，去面对逆境，让自己的这个心啊安定下来，提起正念对待生活，从而让禅修呢成为一种习惯。我之所以呢，在这个第一个单元呢，选择呢在生活中体悟觉知这个课题啊，就是要教会大家把禅修进一步落实到生活中去。怎么样体现呢？就是你要专注每一念，觉察当下，体悟当下，同时也是在让我们保持一颗什么呀？平常心来面对人生。当我们在了解觉知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觉知啊，觉知就是觉悟的意思，觉察的意思，知就是知道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觉知？觉知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帮助？觉知跟觉察、跟觉醒，乃至于觉照，它有什么样的一种连贯关系？那么最后呢，我会讲一讲如何培养觉知力。那我们现在首先讲第一点，就是什么叫做觉知？觉知呢？是禅修的一种境界，包括觉与知。那么觉是什么呢？觉是一个感的过程。什么叫感的过程？就是说你的感触、你的触碰。举个例子，我们的眼睛对外在的外境，就是叫视觉。你耳根听到这个声音，这就叫听觉。那你嗅到味道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叫嗅觉。哦，嗅到哦，这个花很香啊，其他的这个味。另外呢，就是你的味觉，就是说你像喝茶啊、喝咖啡啊、吃饭啊，你知道是什么味道。还有触觉，那么这些呢都是觉的这个范畴。知是什么呢？知就是知道、明白和了知的结果，是一个应的结果。应就是收受的意思。举个例子，在触电的时候，这个觉是接触的方式，那么知呢是麻木的反应。觉知呢，也可以理解为对某种事物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到的内心的直观状态。啊，我们常常也听到一个名词叫自我觉知，什么意思呢？是个体把自己当做注意对象时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我在走路，大家要知道哦，我在走路不是觉知， 我们用心去提醒自己，变成我知道我在走路，这就是觉知。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舌头的感受，这个水是冷的，是热的，是什么味道，和身体的一声感受，这个是就是觉知。还有呢，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觉知呢，就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快要失去理智的那一刹那，心里面啊，还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们自己说，我很生气。这个提醒不是自己念头与念头的对话，而是像我们看到烈火一样，知道不能靠近的那种自然的一种反应。你在专注身心或周围任何东西的时候，就是当下都是怎么样，缘生缘灭。当你在感受缘生缘灭，你就悟到当体即空的道理。觉知到了什么情况呢？到了这个当下一念缘生缘灭，它的本性是空寂的。当你呢有一天你得到这个觉知了以后啊，那么你有这个觉察力，那你就有洞察力，你就会觉醒，到最后得到这个寂照。那么所有的苦啊跟乐，它的本质你一下子就知道了。哦，苦跟乐它是一种幻象啊，不是一个有实实在在叫苦，有一个实实在在叫乐，所以它本质上是空无自性的，是平等的。但我们通过这个禅修，读了这个觉知以后，有觉察到这个觉照，你有大智慧以后啊，那么你就能够面对种种的逆境，遇到任何的烦恼，你都能够转化成一种菩提，转化一种这个觉悟。所以觉知是每个人的本能。什么叫本能？就像我们在森林里面突然之间看到老虎，那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转身的逃跑，而不是念头对话后才知道需要逃跑，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觉知，只不过是呢你现在迷了，你现在发现不到啊。所以大家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觉知，有的人感受得到，有的人感受不到。觉知可以经由怎么样方法来开发。我们为什么要开发我们的觉知呢？因为能够改变你自己啊。我们从一个每天烦恼痛苦自暴自弃的人，那你有觉知以后，你就会成一个开心快乐开朗充满自信的人。一个人有觉知跟我们没有觉知差别很大。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为什么要修觉知？因为觉知能破除我们妄想分别心。大家知道妄想分别心是什么呢？就是我每天想到很多，然后老是在分别这个分别那个，没完没了的。觉知能破除我们的妄想分别心，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无分别境。释迦牟尼说啊，说我们人啊有八个识，那么前六个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也可以感受到，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叫前六识。那么前六识从哪里来？就是从六根来，因为六根对外在的六尘，那么中间产生的分别就叫六识。我们以前在讲心经的时候叫十八界， 在心经里面有着十二次，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叫十二次。那么当你六根对外在的六尘终将产生六种了别，或者叫分别，就叫六十，所以三六十八，什么叫十八界。那么第七叫什么识啊？记不记得？第七叫摩罗识。这个摩罗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常常有这个我见、我慢、我爱，那都是因为第七识在起作用。前面前六识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感受到。那么第七识的这个是要专门学过佛法的理论才知道，就是我们一个人有这个我见、我慢啊，有时候呢这个 big ego 啊，我自己觉得了不起，我觉得我意见就是对的啊，你们都是错了，这都是第七摩罗识它支持我这个我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叫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呢叫常识，它能常一切法的意识啊。那么讲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它里面有能常、所常、无碍、执常，这个讲起来道理就多了。包括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不单讲前六识，同时也讲到第七摩罗识，还有第八阿赖耶识。那么讲第六识的时候啊，有三种量：相量，或者叫比量，还有另外一个叫非量，有三种。那么也有另外的说法，就是相量、比量、圣教量。那么这个比量是什么呢？就是思考分别，导致我们二元对立啊。什么叫二元对立呢？就是当你看到外在的东西或接触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开始有什么？有是跟非它的这个分别了，有善跟恶的分别了，有这个对跟错的分别了，有美跟丑的分别。这个比量它在思考来做分别。如果你的心啊一直有一个比量分别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让你的情绪时时处于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想透脑筋，也许你的选择还是错的，因为都是从比量推理判断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们这个觉知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在修这个觉知的时候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只是看着你的思想升起来，然后看着你这个思想消失了，你要保持觉知，觉知你每一个思想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在修这个觉知的时候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就是你要很细心的，你让你的心啊保持一种非常的专注集中，然后呢看着你心里面的妄想升起来，看着你的妄想消失，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要急着去做选择、决定或者是批判呢？因为有的人看到这个念头来了，看到境界来以后，哎，他就会去做一个评判，或者是去做一个选择，或者是做一个决定。你不要那么快去做一个决定评判，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种分别杂念，只要有这个对策，有这个恶缘的对立，那这种是什么？全部都是妄见。所以妄就是希望的见解，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东西，所以无需在意。由第六意识分别而起的思想都必须要怎么样？要把它抛弃掉。因为你是由第六意识的分别而升起的思想，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只要你停止一切的比量分别，剩下的都是向量。向量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实实在在啊，清清楚楚知道向量境的一切情况，这叫什么？这个就叫觉知。所以呢，我们要觉知每个当下。什么叫觉知每个当下呢？就是每一个当下我们要了了分明，明白你当下所发生的一切状况。就是我现在在这打坐，我知道我在盘腿，我知道我在这里讲法，你现在在坐在那边听法，你知道你坐在那边，你知道你在听法，这就是觉知。那么觉知有时候啊，它常常都会我们心里面啊会变来变去的。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哦，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哎，但是呢你这个嗔恨心一升起来以后，哎，我不快乐了，一下子快乐一下子不快乐。那个能知的就是觉知，知道你快乐了，知道你不快乐的。大家要知道啊，有人问我说，师父啊，那么这个觉知我有没有觉知啊？觉知在哪里啊？大家要明白，觉知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第六意识忙着分别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了。因为它也是我们自信的作用啊。我们的自信是没有生也没有灭啊。大家记不记得六祖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就是我们自信没有生也没有灭。何其自信记住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所以呢，自信是没有生灭的，它没有去也没有来。起作用的时候呢，这个叫觉知；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呢，就回归到自信去呀。唯有当你能够将第六意识比量，大家好好听啊，这个很重要。唯有当你能够将第六意识比量转成向量，就是从第六意识的分别转成什么样？转成妙观察智啊。我们呢，如果你用一个分别这个心来看一切事情的话呢，那都不究竟。所以你要把第六意识的分别转成妙观察智，在那个无念的状态，你本来有的那个潜在的能力才有机会被开发出来。让这个第六意识一直保持无分别状态，大家记得啊，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你有时候呢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不能有分别，因为分别就是希望分别了，要保持一个无分别的状态，让你的心不断的怎么样宁静沉淀下来啊。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不要心猿意马，你心里不要想东想西，不要妄想纷飞，不要有散乱心。因为我们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很容易这个散乱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心不断的保持一种宁静，要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就是什么？就是智慧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这戒定慧，由这个戒能够发起这个定，由这个定它能够升起这个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定中而来啊。如果我们呢平常不修定，那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智慧。往往人心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鼓励大家有空的时候要多禅修多静坐，要让你的心啊把它收摄下来，这样的话呢你想东西就更加的清楚，你心里面有这个急躁，那么遇到问题呢你就能够迎面而解。这个时候你有了智慧的时候啊，你决定任何东西就不会错了，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觉知是向量，所以我们就知道修禅定它的重要性，修到无量的境界，它才能够一直保持这个觉知力啊。大家知道要修到这个无念的境界，他才能够一直保持这个觉知力。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觉知对人在心理上、认知上还有生理上这三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科学和医学研究肯定了觉知对人在心理、认知和生理三方面有极大的帮助。第一，从心理上来讲，觉知对人的帮助有什么呢？能够增加你的幸福感，增加你的慈悲，增加你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有呢，增加人际关系的素质，增加我们工作的满足度，就让我们这个工作有这个满足感，还有增加使命感。另外呢，它能够降低你的压力，乃至呢能够降低抑郁症，降低你这种不安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觉知啊，对我们这个人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从认知上来讲，这个觉知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呢？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人有时候常常这个心会散乱啊，没办法专一集中。那么还有那个增强你的记忆力，提高你的创作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你的创新能力，减少有时候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容易走神，会把这个心把它跑掉了。如果说你常常禅修的话呢，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减少你的思绪的漫游，就是不会走神啊，心不会散乱，提高你什么呀，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你是在学校读书的话呢，你就常常禅修，你能够用觉知来生活的话，能够提高你考试的分数。你在学校里面，你的考试会考得很好，会变成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从这个生理上来讲，觉知对人的帮助有很多，好多方面。第一，能够改善你免疫系统功能啊，所以呢，这个觉知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啊。啊，我们生理上的一种毛病，如果你通过打坐的话呢，你有这个增强你这个免疫系统，啊，你不容易得到感冒。还有呢，降低你的高血压，高血压是现在的好多人得了这种病。另外呢，降低长期的病痛。啊，你看像我在前几期也讲到，就是说我们通过禅修的话呢，也可以减轻我们身上的一种病痛，还有能够增加你这个血液循环，特别是对心脏功能都是有帮助的，还有改善你这个睡眠啊。如果说你睡眠不好的话呢，你常常禅修静坐啊，那你睡眠就会更好。为什么一个人睡不着？他有几种原因，一个呢担心太多睡不着，一个呢高兴过度睡不着，另外呢就是他的身体不好，过于这个疲劳，神经衰弱，他是睡不着。那你通过禅修对你睡眠是有改善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正面心理学家卢波米斯基，他所做的研究发现啊，说幸福人生由以下的三种因素比例而成的，50%的人是什么？是先天的基因，10%是促进环境的因素， 40% 是取决于个人心理状态，自己的行动、态度、思想以及应对情况的方法。这个结果是研究了2000对双胞胎成长之后的一个结论。由此可见呢，个人内心状态的40%，外在的因素，比如例子像金钱啊、权力啊、社会地位啊、人际关系等等，只占10%。两者相比之下，内心的状态比外在的因素要重要很多。那么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才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幸福呢？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快乐幸福，那么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最近30年呢，这个心理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等等，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幸福快乐 happiness， 如何客观地衡量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如何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关于这个快乐这方面的研究专题啊，还曾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大奖啊，由此可以知道研究 happiness 啊，这个快乐它的重要性，因为好多人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呢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快乐。这层研究如何获得快乐的成果，与我们佛教几千年来的教导理念是不谋而合，因为佛教常常讲就要让人家解脱自在快乐，得到法喜。那么佛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要怎么样，都要自心于一次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专注。这是佛教里面好多高僧大德，从释迦牟尼佛到四大菩萨到历代高僧大德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就是我们不管是修行好，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好，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就要自心于一次，要懂得安住于当下要善用其心，才能够事半功倍，获得幸福感。这是佛法的道理。那么心的当下究竟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心的当下是什么？心的当下就是觉知科学研究显示每人每天平均有多少个念头呢？大家猜一猜看，有6000个念头。研究显示走神或者是散乱心或是妄想，是阻碍人们感受幸福快乐的重要因素大家好好听哈，就是我们做事容易走神，我们常常有这个散乱心或者是妄想纷飞的人，是阻碍人们感受幸福快乐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你的妄想太多了，因为呢你做什么事情没办法专一，你心容易散掉，你会做什么事情会走神。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员马德基林硕士，他和丹尼尔·吉尔伯特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在2010年，他们对5000名不同背景的人，分别住在83个国家，进行研究。他们在这项研究对象的手机上安装了应用程序，研究对象用这个程式记录了他们平日在做什么， 在做这种活动的时候啊，脑子里在想什么？当时感觉是否快乐？最后研究发现了，说当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专注精神。大家好好听哈，当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100%的专注精神。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那点有的没有的事情。什么叫有的没有事情呢？思考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担心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甚至一生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这个研究最惊人的发现呢，是什么呢？就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人们有平均多少47%的时间处在走神或者叫散乱心中，就是他不专注。他做事的时候，平均每人有47%的时间，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是走神。举个例子，当你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早上刷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洗澡的时候专心在洗澡，刷牙的时候是不是专心在刷牙？按照这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当人在刷牙在洗澡的时候呢，常常会走神，也就是说心散乱了，想到别的事情去了。那么他有60%呢？65%的时间都是走神的。这项研究进一步的确定啊，说这个走神或者是散乱心的时候，往往忧虑一生没相关的事情，造成心情不快乐。本来你是一个快乐人呢，但是你老是想一生不相关的事情，让你不快乐。即使是在走神时想一生开心的事情，幸福感也会低于怎么样集中精神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即使是在做一件自己很讨厌的事情，如果你集中精神去做，会比心不在焉的去做这种幸福感会更高。所以呢，这个集中精神是非常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心专一境啊。我们佛教里面自心一次无事不办啊。如果我们能够活在当下，专注当下，我们心当下清净，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啊。所以幸福快乐的人不一定你要拥有很多的东西，最重要就是你的心态，当下这一念心有没有觉悟。学者他的总结是什么呢？最好培养幸福的心理状态的方法是什么？是集中精神去做每一件事情。这是研究学者的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幸福快乐人，我们要怎么做？就是做任何东西，就是要集中精神去做每一件事情。大到你现在要建一栋房子，或者是个 building， 小到呢你现在呢你要泡一杯茶或者是冲一杯咖啡啊，你都要专注，在专注的过程是很美的。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觉知可以引发我们这个觉察觉醒的智慧。我们觉知当下这一念心，就能觉察起心动念的因缘，更能觉醒自己的智慧。人生的幸福快乐、忧悲苦恼，都从当下这一念心开始。所以呢，落实在当下一念上的修行是很重要的。我们六根皆持外在的六尘啊，六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皆持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都要念念觉知，不起分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眼睛见到外面的色法，我都 听到这个声音，我鼻子嗅到这个香，我舌头尝到这个味，生根接触到冷暖色滑，义工接触种种的法尘，不要起任何的分别。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你看到听到尝到就行了。我眼睛有看到了，我不会去起分别。我耳朵听到了，我不起分别。我尝到了，我不起分别。保持根尘接触的当下那一瞬间的那种原初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加这个意念，没有加分别，你一加这个分别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打妄想，有妄想就会有怎么样？有烦恼，因为一分别就会产生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有了感受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起舍啊，有起舍你就会执着啊，你一执着的话就怎么样？就有烦恼啊，所以我们烦恼就是这样来的。释迦牟尼佛啊，在巴利文里面的一部经里面叫《住说经》里面啊，对弟子开示禅修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婆媳啊，婆媳就是佛的弟子，你应当要这样的修行，怎么样修行呢？”他说：“见道只是见道。”大家好好听啊，见道只是见道啊，你不要有第二念，你不要有分别，我见道只是见道，到此为止。为什么呢？心不知色，大家明白吗？这个心不自在色上。当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出名，大家记不记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色不能住在心里面啊，所以呢，见道只是见道，叫心不自色。然后释迦牟尼再说了，听到只是听到，你能不能知道这一点？你听到的时候只是听到，不会有分别，不会落着第二念，这个什么境界呢？就心不自生。他说知道。只是知道，觉察只是觉察，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不自思想意识。啊，释迦牟尼再叫一声他的弟子，他说：“婆媳啊，当你能够做到见道只是见道，听到只是听到，知道只是知道，觉察只是觉察的时候，你就达到什么呀？没有执着挂碍啦。”你看这个境界多好，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没有执着，你就没有挂呀。心不住色受想行识无异而无挂呀。大家还记不记得《心经》里面所讲呢？为什么般若智慧观世音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他不受色受想行识无异所挂碍。你如果没有执着挂碍，那么你就没有现在世，也没有未来世，所有的忧悲苦恼等等的烦恼痛苦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禅修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觉知是静静的观察，不要试着去制止妄想啊，不要觉得好像觉知就是要来制止妄想，那是错了。妄想来让它来，它走的时候让它走，也不要去制造宁静。妄想是什么呢？在好多佛经里面，好多高僧大德都做比喻啊，说妄想就像虚空的乌云一样啊。一旦这个觉知升起来的话，再大的乌云也无关紧要了。所以释迦牟尼讲两句话非常好，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的万念升起来，不要怕它，不要理它。你的觉知在那边看它升起来，看它消失。 你的酒很重要，不怕念起，只怕酒迟。佛教里面最高的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觉知。有一天你通过静坐禅修能够发现到觉知，那你就修行就很了不起了。有了觉知，心地自然怎么样？善良清净。当你心地善良清净的时候呢，你就不用用戒律去规范你自己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说，心平和老持戒啊。如果你心地清净善良，你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你没有任何的习气，那你就不用戒律来规范你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用戒律规范人家呢？就是因为他有犯错，他行为不正，所以才需要这个戒律来限制他，来规范他。如果你心是清净的，你就不需要了。妄念也无妨修行啊，做一个修行人呢，万念来的话呢，来就让它来，去就让它去，也不会妨碍你修行。所以呢，如果能够把觉知贯穿在这个生活中去修行，生活中无需你去改正什么啊。大家知道，你如果能把觉知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不用去改变生活什么，你只需要什么呀？你只需要你心里面保持这个觉知，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呢，只需要你觉知什么，这是最重要啊！我现在在吃饭，哎，我感觉到吃饭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呢在走路，我可以感觉到我走路的过程。一个善用觉知的人，一定是一个觉察力很强的人。他能够从象限中因觉察而走向觉醒。觉察力从哪里来呢？大家想想，觉察力从哪里？觉察力呢，就是他是要从身心放松。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身心放松啊，保持心里面的宁静，导致的一种觉察。如果说你心，你的身心不放松，你心不宁静，那你这个觉察力就没有了。再从这个放松宁静到能够将这个占据心中的一大堆的意识形态、意识立场、欲望、情绪等等都能够暂时摆在一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能够导致到这个觉醒。我们从这个觉知、觉察啊，到觉醒啊，到觉醒就更高一层了。然后呢，到了觉照，那就更厉害了。觉知就像萤火虫里面小小的光，照的范围很有限；觉照就像天空的这个太阳一样，能够照的范围更大。所以这个就是禅修到了一定的程度，它的这个境界不一样，智慧不一样，光芒也不一样。觉醒从觉知的对象而言，有不同的面向，例如对这个情绪的觉知啊，生气的时候知道是在生气，难过的时候知道在难过，这些所有的心理过程都要觉知，这样才叫做觉察。在不断的觉察中，不该有的就会像倒垃圾一样啊，把它淘汰掉，不要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清理我们心里面的垃圾。我们常常懂得每天我们要在房间里面要扫地，我们要常常都每个星期要洗衣服。但是从佛法里面讲，你要常常把心里面的垃圾要把它清除掉。垃圾清得越多的话呢，给你的清净的心更多的空间，那你活得就更自在，你不会那么累。当你看见自己的身心变化和种种外在事物的互动原生原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觉醒就现起来啊。所以大家知道，当你看见自己的身心变化和种种外在事物的互动，看到这种原生原灭的时候，就是你觉醒的现起。所以说呢，由觉知到觉察，到最后就会发展成觉醒的智慧。好，我们现在讲第五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何培养觉知力。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觉知对我们的幸福快乐那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觉知力呢？怎么样读到这个觉知呢？怎么样让这个觉知起作用？大家知道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觉知，这个觉知要不断的培养，形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培养觉知力的对象很多，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身体你一个抬手或者是走路或者是睡觉，你都可以去感受这个觉知，内心的感受，还有我们的呼吸，这个是非常好的培养的这个觉知的能力。工作中的各种事情啊，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庭，或者是情感的宣泄，看到外在的景物啊，你看到外面一花一草，看到周围的环境，乃至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还有我们的心情的变化、意念呢，包括你喝茶，包括你吃饭等等，他们都可以用来培养觉知能力，断除我们心里面的杂念和妄想。但其中以这个觉知动作最容易，只要不忘记就可以了。以觉知身体的动作为例，我们要清楚的觉知动作的进行和动作所引起的感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在行走的时候，觉知到脚的硬行以及脚底与地面接触时的那种感受，也可以只是觉知动作的进行。还有你看，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洗脸的时候觉知到手的动作，水的温度，这个毛巾与脸接触时的那种感受等等。觉知的要领是什么呢？就是要自心一次，不生万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觉知上。觉知我们身体的动作时要怎么样？要专注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一心一意的做，千万呢不能一边做事情一边打妄想。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那么你要保持这个觉知。如果呢这个觉知到你这个身体的动作而没有妄想，即是觉的状态。大家知道，如果觉知到你身体的动作而没有妄想，这个就是觉知的状态。如果一边做一边打妄想，这个叫什么？就叫迷，叫迷的状态。这个迷的状态，迷呢佛教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无明，没有智慧。所以呢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用心不同，你用觉悟的觉知的心还是用的无明的心，那么你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只要不失这个觉知，那么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行住坐卧都是修行。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就是修你这个觉知，就是你要专注于当下这一念心，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心在想什么，那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今天我的结语就是呢，觉知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每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活在当下，自心一次。什么意思呢？当你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当你睡觉的时候专心睡觉，那你就是一个快乐人。从佛法里面讲，我们讲这个觉知不仅仅是个人要觉知，我们要自觉，要觉他觉心圆满，那这个才是大修行人。所以希望今天我讲这个觉知，让大家对觉知有所了解，然后从现在开始每天用15分钟来练习觉知修行，把觉知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与大家旋即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人生智慧。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这里有一个同学问师父，如果一个人对什么也不起分别心，是不是会变得对事情对人都没有了热情？
这个人可能对这个无分别心啊错误的理解。这里面讲的无分别心呢，就是不能用这个希望分别心来分别。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啊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你觉得哦他这个人很丑，或者这个人呢这相貌不好，然后呢你就会歧视他，因为你心里面的在分别说，哦我看到其他人都很漂亮，他很丑，那你这个是希望分别心去看他。那么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个人的话呢，你不应该有分别心，因为呢他也有福性，他也有智慧，他也有慈悲，他也有福报。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去分别外在的这个希望之相。
有一位同学问呢，他说我们如何去处理开动脑筋想办法和无分别，这个怎么去区别？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就是说你开动脑筋想办法，那你这个还是妄想啊，你还是用第六意识这种分别想在想啊，一直想啊，这个问题啊，今天想不明白，明天再想，一直在想，你还是在这个妄想里面。那么无分别心呢，就是他已经把这种世间的众因缘合合而成的这个假象能够看明白了，能够透过相相看本质，看到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它的原点，它的空性。所以呢他所看到的跟我们一般凡人这希望分别心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好，阿弥陀佛，那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